可是不要太认真看啦，因为确实它就是一个蛮浪漫的电影。
是是是，
我们让它继续浪漫下去。
是啊，探讨这个真的会破坏一些观影体验。
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破坏。
完全是，我们前面又讲的超沉重，然后我刚刚又说我要减肥，
减掉，减掉，
全部吗？我们要修正大概40%在这一集。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嘴三舌九十六尺，我是王优，
我是硕翔，今天没有马德，今天还是没有马德。
我们跟马德致意，但是我们今天有别人。
对，因为久了我们两个自己也是觉得节目快做不下去了。
你不要这样讲，
没有啦，
没有，只是因为硕翔厌倦我了。
对，是差不多是这个原因。但就像是康熙来了，小 S 去生产好几次，这个节目就是始终必须要播下去。所以今天呢，我们跟康熙一样，我们邀请到了一些马德去生产之后可能可以
你不要乱讲
可以出现的一些代班主持人。
耶
耶，那我们来欢迎快乐冠军凯乐。
大家好，我是凯乐，我是快乐冠军。
我很快乐、
我很快乐，
没有勉强，
不假装，不假装。
好了，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凯乐是我跟网友的算是一个共同的朋友，然后他也是外文系毕业的，小你一届，小我两届，
好年轻哦，
好年轻，好想杀了他、哦、
谢谢大家。
好讨厌哦。他过往也是对戏剧就是有长足的涉猎，所以他今天想要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戏剧方面的一些丰厚的知识。直接扣帽子。
过誉过誉、
啊、
我是三嘴三舌的忠实听众
啊。对啦，忘记要介绍了，他其实也有订阅我们的副会长嘛。
我知道，他们讲的好像我不在那个群组里。
没有，我怕你忘记这件事情。
是我帮他加群
组的。是这样。 OK OK。好，今天很荣幸邀请到他，欢迎欢迎，
非常感谢，
我很荣幸来到这个节目。
他非常临时的被通知要
来，是真的蛮临时的，所以谢谢啦，真的是
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荣幸，
英勇的，是英勇的打火英雄，
凯乐，
好，谢谢，
谢谢凯乐。今天恭逢凯乐的到来，我们也开启了新一季的影展，
对，
第四季影展
是
叫做不现实动态。那硕翔要稍微解释一下，不现实动态是
这个英文可是可有巧思的。这个英文叫做 non-linear motion pictures。
哇，
没有啦，因为我们这一季主题是时间影展、然后我们选了一些在时间上玩了很多把戏的，主要是科幻电影们，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些科幻电影的特色就是他们打破了我们过往对时间的认识，也就是最传统那个过去现在未来，大家在学时态的时候看到那条线，那种线性的时间观、他们开启了很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我们就在这次的影展里面来看看他们带给我们什么不一样的花样吧。
我们就开启这一季的影展。那我们的开幕片是什么呢，凯乐？
我们的开幕片是《真爱每一天》。
耶、好好看哦。
好像是要稍微解释一下《真爱每一天》，不然很容易跟《真爱日子》《真爱日子》在讲什么，
也容易跟《真爱》找麻烦。
你知道之前华剧其实有一段时间也是很爱真爱系列，
就是三立啊，三立都会台啊。
凯乐知道这件事吗？
我
凯乐好像不是有在看偶像剧，
好像没有。对，
哇，那真爱每一天，它的英文是 About Time。然后大家如果要记的话，就是女主角是穿一件红色的洋装，然后在雨中笑得很开心的那张海报。好的，那我们来简介一下《真爱每一天》。《真爱每一天》的故事呢，是关于一位红发的男主角 Tim。那他是一位英国人，生性有一点害羞。然后呢，他在21岁的那一年，一个不是很开心的新年派对之后，他早上起来，他的父亲就跟他说，他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他就告诉 Tim， 他们这个家族的男孩都有一个，
有限定是男孩啊，
一
对，有，
就是男孩，
真的假的？
是的，他们家族的男孩男丁们都有一个神奇的能力，所以我对这个能力有点不爽，不知道为什么限定男孩。那这个能力呢，就是他们在21岁成年之后，可以在他们个人的生命轴上面自由的移动。这样有听懂吗？
没有，不是完全自由，因为他们只能往过去，不能往未来，
就是他们有经历过的时间。
是的，
对的。所以呢，在得知自己有这个特殊能力之后呢， Tim 就开始探索这个能力了、然后能慢慢的了解时间跟人生对他来说真正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有出家吗？
没有。
什么结论？
但是有一个大家可能需要知道关于 Tim 的事情，是 Tim 很重视爱情的这个部分。这部片有蛮大的一部分就是在探讨 Tim 如何用他这个神奇的能力，让他在爱情这个方面有开花结果。这样，那我们来粗评一下。
好，
好，准备好了吗，凯乐？
准备好了。
哎呀，一到十分就是自己喜欢的程度。
好，你准备好，我们就三二一哦。三二一，
八九点九。
啊，真的假的？
我超级喜欢张每一天的、
啊，真的
太棒了、
啊！我好惊讶、哦，
为什么？
你明明就很讨厌爱情片吧？
是还。我有到很讨厌爱情片吗？我只是我没有对爱情片的爱情因为它起非常大的涟漪哦、oh. 对，就是那个爱情不会是我看的，可是我觉得它里面讨论的很多话题是我好像一直在这个节目录制过程中就表达过我很喜欢的一些题目。
你好像有说过你很喜欢这部片，没错。
对对对 对, 对，
嗯，所以也不是爱情的地方特别吸引你。
不是耶、欸、就是你刚刚提到的时间与生命的意义。
OK OK， 那期待等一下可以听说想分享更多。那我们的凯乐给出了他在这个节目里面的第一个分数，
他给多少？
8.5、
哦、对，我给 8.5， 但是因为我觉得 有点偏低啦，因为我初来乍到，所以我不好意思给第一部片给太高。
哦，就跟我们给客栈的时候是一样。
没有，是你们给很低哦，我是还好耶、欸、我给6吧。
我好像也差不多吧，我还是6。哎、欸，你给客栈多少啊？
我给客栈多少？我没有看。
你没有看客栈吗？
其实不需要看，没关系。好，
我这个评分尺度还没有到非常的成熟，我觉得可能一分钟后重新评，我会评大概接近9分。
好突然哦！
那这个跟我差不多。
加分的关键是什么？
加分关键就是看到大家就是这么喜欢。其实我其实心底也是很喜欢，但是我一开始不敢给太高，所以我
从众
看到大家之后，对我就比较有勇气可以讲出来。但我很
懂，
其实是喜欢
的，我很懂。
怎么样？所以其实大家不太喜欢这部片吗？
不是啦，
那是怎么样？
他会看我们的喜爱程度，他怕我们其实没有很喜欢，对吗？
对、哦、对，有点紧张。
好好好。嗯，
没事，那我们都很喜欢。你可以稍微讲一下你喜欢什么部分吗？
我很喜欢，其实跟硕翔刚讲的有点像，就是时间经验这个东西、嗯。因为我有时候在反省自己的人生，活到现在，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好像我没有很关注自己的经验这件事情，我很多时间没有好好把握。嗯，所以这部电影，我觉得它有很多很重要的提醒。嗯，我觉得等一下可以讨论一下。
哦，很会做节目，
很会。
所以大家都有受这部片多少有点启发，对不对？
是，确实，
我觉得是有
的，会深有同感。好，那我们就来进入讨论好了。那这部片呢，我觉得《真爱每一天》很大的一个亮点之一，就是它对于生活很亲切，然后可爱的一些描摹。我们先来闲聊一下，大家觉得这部电影当中它有捕捉到的，你最喜欢的关于日常的片段是什么？
刚说我对爱情的部分好像还好嘛，也没有到真的还就是都还好啦，只是
都还好是什么？
我觉得好像比较吸引我的场景都还是家人的部分。嗯，我现在第一秒套出来的画面都是跟家人相关的，像刚开始那个我就很喜欢啊，那个刚开始他们一介绍那个家庭成员，然后大家都有一点乖僻的脾性，嗯，然后就让我想到我也很喜欢的另外一部片是 Wes Anderson 的 The Royal Tenenbaums， 中文叫
天才一族，
天才一族，天才一族，就我就蛮喜欢看一群怪家人，我好像蛮喜欢这个题材的哦。我觉得他们怪归怪，但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健全的一个家庭，我觉得是看得很感动。
是
是啊，
你觉得当中谁最怪？
当然是妹妹啊，这个需要问吗？
是啊，
对啊，
你觉得呢？凯乐，
对啊，我觉得妹妹是一个很可爱的人，
对、啊，
没有怪跟可爱是不冲突的，
对，不冲突，
是啊，是是，但我会觉得叔叔更
怪，我也觉得是
叔
叔、欸，叔
叔太好笑了。叔叔，我觉得他可以另外一个电影耶，
啊、
我觉得他很像已经到 Still Alice 那边了。
是吗？
对啊，因为他感觉很像是失智哎、欸。哦，你要结婚哦？你要跟谁结婚？哦，跟他哦，幸好，不然尴尬。这是什么对话、
啊哦？你要生小孩哦？啊、那爸爸谁？哦，他哦，幸好。
我觉得叔叔也是我前几喜欢的角色，好喜欢哦、嗯！
如果他是认真问那些问题，他真的就是怪人，
是有点可怕，对不 对, 對、
啊？
我觉得不是怪人，我觉得他是病人，会想要邀请他去治疗。哎，
那我觉得他是认真问那些问题、欸，
是啊，就是因为他认真问才那么好笑又可怕，對
啊、好可爱，
是对，确实。但你看这个经典设定，就是主角通常是那个家庭里面比较不怪的那一个，因为 Tim 他有真的什么怪地方吗？他就是比较内向，他长得也不好看吗？也没有。你为什么质疑？为什么大家都顿呆那么久？
没有，
没有啊！
我很欣赏 Tim 这样的人。
对啊，所以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中规中，就是蛮中庸的一个人啦。但这个中庸反而让他在这个家庭显得有点格格不入。可是他就很适合去作为大家的一个润滑剂。
是，
对啊。然后我就看到后面爸爸生病，第一次看我就一直都在哭。 然后到爸爸过世之后，他就是又发挥他的能力回到之前嘛，爸爸跟他打桌球，或者他们又在打完桌球之后又回到更小的时候去跟他一起散步。我刚想到就好想哭、哦，
他已经犯泪了，
我已经真的很想哭。对啊，所以我觉得好像感动我的都是亲情的这一块。嗯，怎么会这么突然就要哭了？所以如果提到最喜欢的日常片段，虽然这个电影很多是喜剧，应该会让人印象深刻，但对我最印象深刻的是他跟他变成小男孩跟爸爸一起散步的时候，好难过。
哎呦，没事，
我爸没有死，我爸还没死。
好、
完全懂，
完全可以同理。凯乐呢？
我吗？我好，但我现在讲的这个其实没有到非常日常。我其实蛮喜欢他求婚的那一幕。
哦
哦，哎，可是我懂，我超级懂的，我真的好懂哦。
你说，
我突然又懂了，我是被求婚过
吧？
你先讲
、哦、我先讲。我觉得他求婚的方式是在一个很私人然后很舒服的然后有点随机的状况、我觉得是我自己个人会比较偏好的场景这样。虽然他有找一个乐队在外面，但我们就因为他没有看到所以我们就先当作没有这件事情、就是在家里，然后他在睡觉，然后他看完一个很无聊的戏，然后回家突然想要求婚这样子。而且他还先拒绝了这个
初恋。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对，
就我觉得这样子的很随机然后很突然很生活中很随便的场景来求婚，反而是我觉得很浪漫的一个场景这样。
真的耶，现在是我说我觉得还其实越来越多人比较 prefer 这种求婚方式，因为我自己
我很喜欢，
我也很喜欢。
可是我觉得越来越多人是很喜欢邀亲友一起参加这件事情、
哦、
像是萧敬腾。
好突然。
没有，我只是举个例子，但是真的很多人都喜欢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天啊，压力好大，如果我想要说不怎么办。
对啊，而且我觉得不知道，我觉得这种更接近我想象中结婚应该要有的邀请方式，是因为结婚对我来说
邀请是吗？
对啊，因为结婚就是走进一个你们都选择抛弃你们可以有的其他的欢愉的一个约定。对我来说结婚是这样，所以在一个这么有生活感的情境下结婚我觉得更动人。
我懂你的意思。虽然我对结婚这件事情感情还是有点复杂，但是我可以理解你们的意思。而且那种私密感其实有一种信任跟尊重的感觉。
是，那你呢？你自己最印象深刻的场景是什么？
我很喜欢他们两个在车站一直来来回回，就日复一日，一天又过着一天。然后两个人从一开始算是女主角记忆里面他们认识的那一晚之后，就开始他们一起去上班，就会经过车站，然后会经过一个街头艺人那个乐团，然后他们就会只唱一首歌。他们两个就这样一直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很像在原地走来走去。
是什么样？
很闲。
是真
的没有，他们去上班，然后就一天又过一天，有很多不一样的场景，但他们都在同一个地点，然后做着很类似的事情。
他们有打扮成一些动物、啊、
对，因为应该是万圣节的时候。就他们会有一些小细节让你知道说哦，这个时间有过去。对，但是乐团都唱着同一首歌，就是 How long will I love you。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很有趣，因为在时间这个概念被有点扭转的故事里面，问 How long 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奇妙，到底有多长。这是一个你会让我心有点揪起来的那种。
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拥有时间移转能力的故事情境下问这个问题就更深刻吗？
很奇妙吧，答案有很多种。
对啊，因为女主角的 How long 可能跟男主角的完全
很不一样。
对啊，
对。但是我很喜欢那一段，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一段里面男主角没有使用他的能力，那就只是很日常的让时间经过，就跟一般人都一样，然后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很开心。
是，
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也很开心。
OK，
好，所以这是关于日常的地方。我觉得他们对日常的捕捉真的是很真实，然后他们的 chemistry 也很棒。提到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觉得穿越时空其实是一种打破日常的能力，那某种程度上可以说 Tim 的生活其实围绕着魔法，但是却一样很真实。你们觉得真美这一部片是如何运用无常跟日常的冲突或者是呼应，带出导演编剧认为的生活的意义，时间的真谛呢？
日常跟无常哦，日常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讨论的那些。其实我讲的好像不是日常，突然发现我讲的比较是无常。
是哎、欸，
对
对。
所以但刚好提醒一下，我们刚刚讲的那些片段里面有日常有无常。然后其实这部片它做了一个很聪明的设定，就是在 Tim 某一次倒转时间回到以前，为了要救他妹妹的那一次，他回到家里发现他的女儿变成儿子，
真的很惊悚、欸、
真的会吓死。
爸爸来了，爸爸来了、
对啊，真的很可怕。我觉得这 是一个很聪明的设定。后来连接到爸爸过世，隔了不久，女主角问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再生一个小孩？”但再生一个小孩，就意味着他需要永远的离开爸爸。对我来说，有那个能力是一个蛮可怕的事情，就是男主角那个可以倒转时间的能力，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是，
蜘蛛人告诉我们这个道理。我觉得不只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有时候责任就是落在有能力的那个人身上。所以今天发生事情的时候，其实对 Tim 都是他需要去抉择说，我现在要不要救他。对我们来说，我们是在选择我们要用什么方式去接受跟处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他每一次都在抉择说，我要不要回去扭转这个结果。那如果这件事是死亡，如果这件事是一个严重的意外，是所谓的无常，这件事情扭转的后果是什么？其实因为有些事情它就是有点类似宿命嘛，自然会发生。其实这部片有一部分的宿命呢，在很早的时候他就用一个很可爱的方式告诉我们，就是在那个 summer， 他们在马格罗比去他们家、
Charlotte.
对，夏洛蒂到他们家短住的时候，他那时候就选择在夏洛蒂离开最后一天晚上跟他告白。老夏洛蒂跟他说啊，你能早一点告诉我就好了，你现在最后一天就有点像是哦，都已经最后一天了来告白一下。
好可惜哦，
对，有点像这样子。如果你更早跟我说就好了，然后男主角就说啊，那我就更早跟你说，
哦，
你自己讲的哦，砰砰砰砰就提早到一个月之前，然后他就跟他说哎，还是这样子，那不然你最后一天的时候再跟我说一次，我那个时候再看看。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无常的感觉。我觉得导演用这个方式让我们知道说，有些事情它就是不应该在那个时候发生，或是它就是不会发生。那不管你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回到哪个时间点去做这件事情，它不会发生就是不会发生，它就是不应该要发生。然后所以死亡也是人类的宿命之一。我觉得最动人就是他在做完，就是我刚刚讲的场景，他跟爸爸打完最后一次桌球，散最后一次步之后，他决定放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无常他某种程度也是带给我们一种继续活在日常的力量，因为人类就是被 wired， 你必须要活在那个线性的时间轴里面，所以每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它都是会在这条线上变成一个新的重量。
凯乐，
好，我觉得有一个它里面这个超能力给我们的提醒是关于反省吧，因为他有了这个回到过去的超能力之后，他很多事情都可以回去再做第二次，然后做得更好。其实我觉得就是生活的快乐，或者说一个积极正向的人生，就是你要成为更好的自己，很大一部分就是来自反省。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常常忘记反省，是因为我反省那但是事情已经过去了，今天也结束，那开心就开心，不开心就不开心。但是主角因为可以重来，他第二次做得更好，所以反省这件事对他来说就是很值得做。所以我们看到他爸的快乐秘诀的第二步，其实就是把每一天活两次，然后试着在第二天做一些改变，让自己还有身边的人都可以过得更从容，然后更舒服，即使在面对完全一样的事情的时候都是这样。那我觉得这个给我们的课题就是，我们虽然没办法今天结束的时候反省然后回去重过今天，但是我们可以过明天，因为有些原则的东西是不会变的，我们可以用我们今天反省到的态度去面对明天的事情，我觉得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轻松，也可以让身边的人生活更轻松。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蛮重要的学到的事。
因为男主角那个能力他有一个作弊的地方，就是那个幸福法则，他之所以可以在第二次这么完整的感觉到幸福，就是因为他第二次可以活一个一模一样的人生。但反省对我们最难的事情就是我们下一次不会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境。但是你要学会在反刍之后可以应用在一个新的情境上。
而且我觉得时间也是，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很相似的场景，但可能已经过了五年，你已经忘记正确的方法，或者是比较好的方法是什么。好会反省哦。
什么结论？好会反省哦。
因为我们在讲时间，时间中有一件事情叫做 timing。不知道大家记得吗？谁对于 timing 是有着复杂的情感的人？
哈利。
哈利是谁啊？
没有哈利这个人吗？
谁是哈利？不是，我不是说这部电影，
哦，不是这部电影，
我是说三嘴有讨论过的作品当中
timing
有一个人对于 timing 这件事情很纠结。
郭台铭哦。
Good timing，
是，不然是
谁？我们没有讨论过郭台铭吧？
谁啊？
好啦，哎，我讲一下，我引用他说的话。他说命运和时机并不是偶然出现的东西而已，
偶然与想象。
在迫切期望下，经过无数个真诚的选择之后，造就奇迹般瞬间的产物，毫不保留或犹豫的放弃和决定，创造出了时机，也就是所谓的 timing。
什么？我们的忠实听众有想到任何答案吗？
完全没有。
行吧，好啦，是正幻
哦。
你看，好
好
是正幻。你是完全还是不知道我在讲
什么？对啊，什么东西啊？欸，可是我们的凯乐也是1998，
1988。
1988的忠实观众，对不对？
对，我是，
好棒哦，
我是。
而且你是正坏那一边的吧？
我是。
Yes。
好，祝福你们啦！
Yes!
祝福你们。
你是阿泽吗？
没有，也不是啊。我就
是
不赞，我就觉得你们开心就好。
我不开心。好，总之，郑焕曾经对于 timing 有这样的评论。然后我觉得 timing 在感情、浪漫的爱情当中，其实是占有蛮重要的一席之地。大家认同吗？应该是吧。
是。
所以穿越时空的能力，让 Tim 我们的男主角有机会篡改自己生命线上的历史。刚刚有说过，他是以恋爱为目标的恋爱动物。拥有这个能力的他也得以创造瞬间或者是再制激动。你们有没有觉得他有哪一个为爱而再活一次的举动让你感动或是害怕吗？因为我觉得硕翔好像会害怕，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怪？
怪吗？我觉得没有，我觉得要我们的立场很难讲耶。
怎么说？
因为这我就会连接到后面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有 team 的这个能力的话，你到底会不会告诉你的伴侣？
那你先回答这个问题，你会吗？
我不会啊，我死都不会
讲。为什么？
因为讲出来每一件事都变得太可怕，而且我觉得连接到刚刚那个责任跟能力的问题。今天假设你们家发生一件事，因为其实这部剧给这两个人比较温柔的命运，他们没有发生真的真的
是
很可怕的事情，他们也没有失和，可能也是因为他们有这个能力，所以他们没有后面这些问题。但假设今天你们家出了问题，然后
我已经觉得这个戏很不好看
了。对，因为他重点不是这个嘛。可是我说，假设我们现实生活中真的有这个能力的话，其实非常可怕。因为假设我今天跟你说，两个人在一起好了，然后 A
你为什么不跟我在一起？
我刚就是想要自己觉得算了，不要好了。然后好，假设我跟我男朋友在一起，为什么要假设这件事情？然后我有这个能力，那假设他那边有发生一些 trouble， 他会不会想说你可不可以回去修正这件事情？但是问题是，这一部剧的逻辑是我回到了那个事件发生的节点，我开启的是另外一个宇宙，我并不是在这个宇宙里面创造了改变，他不是回到未来，所以这个宇宙的故事还是会继续走下去。我有能力开启一个新的宇宙，但是我没有能力改变这个宇宙发生的事情，这个对我伴侣来说到底是什么？他要怎么去消化这个资讯？我觉得太困难了，所以最好方式就是死都不要讲。
凯乐同意吗？
我也不会讲。
那你为什么不会讲？原因一样吗？
我想的比较像是我的伴侣知道我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对他来说会不会每一个我跟他的相处都已经可能是第三次或第五次之类的，
会让他有这个怀疑。
对，而且如果是我的话，就是我是没有超能力，然后我的伴侣是有超能力的话，
你会怀疑？
我会疯掉。
真的一定会？我觉得一定会疯掉啊。
我想一下、
哦、你感觉会讲？
我觉得我不一定会讲，可是如果倒过来的话，我可能会希望他告诉我、欸、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心态、欸這個、你们会希望對方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是你要不要看对方的手机？有一点像吗？我自己觉得那个心理上会有一点，因为就像他刚刚讲的，假设比如说 你看他的手机，你发生一些你觉得怪怪的东西，然后你问他说哦没有啊，那个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因为你本来就是一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的话，那你接下来可能就会一直觉得说他的手机里面是不是有一些什么秘密我不知道的，就这个疑惑它就是 forever 就在那里了。所以当你知道伴侣有这个能力之后，就会发生凯乐刚刚讲的问题，就对你来说每一个瞬间都很可疑。对啊，
我觉得我可能是想要，我觉得
你这样快乐吗？你快乐吗？
我不是快乐冠军，凯乐应该比我快乐。
那好，那为什么你会想要对方告诉你？
我觉得他压力好大哦，这样的话
他压力好大，
还是其实不会压力大？我其实不确定。
我觉得他才是那个有选择的人，你不用帮他担心。
我好像做 therapy。 谢谢。我等一下转账给你。
好，谢谢。
哦、oh, 那你们会希望对方告诉你吗？如果你的伴侣是有这个能力的话，
会有一点点，可是我觉得还是不要比较好。
哦，
凯乐呢？
如果是完全无知的话，我会希望无知到死。但是如果现在是上帝视角，我知道他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会希望他告诉我，然后我再跟他分手。
什么意思？
好复杂剧情啊，太快了啦！我没有跟上。
就是因为我如果现在是上帝视角，我就会知道他有这个超能力，然后他可能会根据他的价值观或是他的反正就是一些想法，然后去安排他觉得我们的生活中比较理想的样子。但是那个我觉得赋予一个人的价值观太大的影响力，因为人的价值观其实都有局限嘛。
是、啊、
你一个人的能力这么大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可以决定你的人生，因为他可以重来三四次是五次，然后把你调整到你们两个的互动是他喜欢的那个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有点太可怕了。所以我有点悲观，因为这个电影其实真的非常正向。
对，我们讨论怎么变
成，对不起，但我刚刚原本就想问这个问题。 我想要再另外延伸问一个问题，是如果你的伴侣今天告诉你他有这个能力，然后有告诉你说你们认识的经过其实是他安排出来的结果，
这件事情到底是可怕还是浪漫吗？
对，对你来说。
嗯，我觉得既可怕又浪漫、欸、因为我觉得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是 Tim 回到了过去时间的某一个节点，但其实在他主观的经验里面他的生命是一直走下去的，也就是说这个电影本身没有真的脱离线性的，尤其是在 Tim 跟他爸爸的这个生命经验里面，他们都还是在往前走，爸爸看了所有的书吗？
他们继续累积，
对，他们都是一直累积起来的、嗯、所以就是凯乐刚刚讲的那个问题，就是他累积的层次跟我累积的好像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我觉得两个人在一起平等好像还是蛮重要的、嗯、不只是权力上的平等，我们的经验上的平等也很重要，不然他就会变云端情人他可以同时跟365个人谈恋爱，其实但其实
对
我觉得好像也不会真的变云端情人，因为 Tim 还是一个人，
对，他没有办法同时在那么多的关系里面，
对对对对，他自己也会超负荷嘛，嗯，所以这件事情如果真的这样做他其实蛮可怕的，但又很浪漫，是因为他在这么多次的选择之后他都还是选择你，这件事情很浪漫、嗯、
对啊、嗯、你记得我们那时候在讲今天暂时停止、嗯、那部片的时候就有提到，我个人好像会偏向觉得是浪漫、欸、虽然我觉得这样好像把我变得有点可怕，
不会啊，我觉得可怕之后还是会觉得蛮浪漫的、啊、那凯乐呢？
我觉得这部片里面看起来是浪漫的，但是也有一些地方
偏可怕，
偏可怕，对，就是他在
像是什么，
就是去完 Kate Moss 的展览之后、
oh~、
他背下他对 Kate Moss 的整个评语，然后再去那个 party 上面一字不差的跟他讲，然后对让他以为他是他的 soulmate，
可是他很在乎才会记得起来啊。
那段没有很长，我
你也记得起来，那你可怕吗？
可是
不可怕。
假设有一个人，我不知道你对 Taylor 有一个自己的评论，自己的 top theory，、嗯、然后今天有一个人突然走过来跟你说，我觉得 Taylor 就是 A 叭叭叭叭叭叭叭，然后就是你心里所说的话，这是超可怕的，好不好？你不
觉得
很可怕吗？
我觉得这件事没有很可怕，但是如果他是超能力者，然后他是从你这边得到这个资讯，然后再来跟你讲，我觉得这超可怕。
这会不会是次数也相关？如果他只是试了三次，然后有这样的结果，是可接受的吗？跟他试了300次才得到这样的结果。
可是我觉得如果他需要试300次，是不是表示我们本质上也不是那么适合？
但是他愿意花300次的试验来达到这个结果，他会打动你吗？
可是如果我们接下来10年都在一起，然后他每件事他要试这么多次我们才可以达到同一个频率的话，我觉得他也会受不了。
很难讲啊，你自己的感觉，如果他都 OK 他就这样一直继续下去，
他都 OK 哦，
哈，我觉得这个人，我觉得这个人疯疯的但次数真的蛮重要的、嗯、因为3次好像可以接受、嗯、就是在尝试试错的阶段嘛，
对
对啊，
嗯，所以次数蛮有影响、嗯、
300次就比较恼、嗯、哇，
几次你可以接受？
我怎么知道，
25
吧或26谁知道啊？
你是一次都不行吗？
我没有到一次都不行啦，我觉得3次我其实也还可以，但你不要每件事都3次就好了、
oh. 对啊，而且我觉得其实这个电影没有从浪漫走到可怕，有个很大的关键是他最后其实是慢慢学会放下那个能力，
对，
他不是学会去让那个能力变得越来越强变成超级赛亚人啊、嗯、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最浪漫的就是刚刚说想讲的，其实有无限选择，但是只做这个选择、嗯、就是选择有限这件事情才让我觉得这么的浪漫，就像是他们婚礼那一天天气其实超级超级糟，然后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情、哦嗯、还有很棒一件事情是我觉得他多少都会问一下对方的意见、嗯、他不会跟他说哦，他可以做这件事情，可是他会问、欸、如果可以改变的话你会想要我们可能改期结婚吗什么的，今天天气这么糟，他就会跟他说哦，我觉得这样超棒的，很完美，就是当你有改变能力但你却选择不改变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浪漫。那最后我们来到所谓时间无限能力有限的地方，因为呢我们刚刚讲到 Tim 也是人嘛，虽然穿越跟重复的权利让他的时间好像可以无限的延长，但是因为他是人的关系所以会有一定的限制。我们刚刚讲到这个超能力他会用到很多地方，譬如说可以避免意外，可以帮助他人，或者是修正你的后悔。电影里面有提到爸爸其实一开始告诉 Tim 他有这个能力的时候有跟他说，你必须要把这个能力运用在你真的觉得会让你的人生变成你想要的样子的地方， 你们觉得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怎么运用这一项技能呢？
我吗？我会想要取消我活到现在讲过一切很尴尬的话，因为我其实有一个很擅长的事情，就是我会在不对的时间讲，用不对的节奏讲不对的话，然后气氛就会凝结。
没有错吗？你要说没有错，
然后就冷场这样。我觉得这种尴尬的瞬间加起来大概占我目前生命的40%，所以我会
太多了吧？
多吗？
我会选择用这个能力回去取消这些瞬间。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个例子？
例子吗？
你要他重复他
现在
竟然40%应该蛮多例子的、啊、
okay, okay.
现在吗？你现在一时问我想不到
想不到。那我可以提供一个，因为我之前跟凯乐其实是同事然后呢我们组织有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那个劳资关系非常之对立讨厌我们的老板。有一天晚上我们因为一个实体活动，我们就全部都在大加班，我们就关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工作，就是我们部门的人都关在一个会议室工作，然后老板他一个人坐在外面的那个主办公区，那个墙有个隔音还不错，
好好看的画面哦。
对，只是就有一天晚上呢，凯乐就不知道在发什么神经，我们就在里面就在抱怨外头的老板，讲一讲讲一讲，那个时候他已经提离职了 by the way， 然后他就一个人、就是、
他故意的吧，
我不知道，我觉得好像是他就一个人在打开那个会议室的门过程中，他就突然对外面大声说，大家真的是要赶快离职耶。然后外面很安静，鸦雀无声，只有老板一个人坐在那个地方，
而且是坐离那个门蛮近
蛮近的位置，所以他不可能没有听到，除非他就是失聪，但他没有，他的听力感觉是蛮好的。
凯乐是因为活得这么肆无忌惮，所以才变成快乐冠军的吗？
应该是吧，
我觉得也是。
但他真的很想把他杀掉，所以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你一定会扭转，
你会把他杀掉。
我会
想要杀看看，
我一定会扭转。我会在开门前先讲完，然后我再出去。
所以你要澄清你不是故意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根本不知道老板坐在那里。
我们相信他吗？
啊，我相信啊，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
很经典的
应注意未注意啊。
哦，应注意未注意，好，好像不用跟凯乐说辛苦了，是凯乐身边的人辛苦了。
是，
但他是一个 overall 是一个好人啦。评价，
其实我个人感觉没有那么多啊，应该是没有到40%吧，
是还好哎、欸。
嗯，所以你只会运用在这个地方是吗？
运用的话，我觉得当然还有一些就是重大疾病或是伤亡，我可能会忍不住去干涉一下。嗯，像是如果我家人出车祸，嗯，我真的觉得我会回去，不管是载他、嗯，或是不要让他骑车，或是怎样。
嗯，因为车祸真的有一个感觉非常可以扭转的机会。
我自己的话，我想到都是一些好琐碎的。比如说我会想要回到上一次吃宵夜的前五秒，然后告诉自己说算了不要吃。我跟你讲，因为这种肥胖啊是一次一次累积，所以你要一次一次的就是回到过去来扭转这些结果，你才可以真的变成一个
每一次都很重要，
每一次都很重要。
你可以先吃然后再回去啊。
对啊，你先吃完然后你再回去取消，
开心吗？
可是这样会不会变我身体出问题啊？因为我就会变肆无忌惮的吃。
哎，它会不会累积啊？身体的状况是会累积的。
对啊，这个部分没有处理到。
对啊，我也在想，而且我跟你讲还有一个没处理到的地方是，他是怎么救回他变成男生的那个宝宝的。
我之前有深思过这个问题，我不确定我这个推论是不是正确的。他可能再回到更久以前，因为他们有讲到说如果你没有跟动东西的话。
对啊，
对，可是我想的是这样，可是我觉得其实没有很合理，
因为还是很难这样。
因为照爸爸原本的讲法就是你什么东西都不能动哦，但怎么可能时间这么长欸，他没有那个记忆力可以就是过一个40年完全一模一样的人生、
啊、哦，不然他就是只是跳到他、欸、他们是说受精卵是不是？
对，
所以就是九个月，他只要那九个月都做一样事情。
可是他九个月在怀孕以前做的所有事情，好像他的意思都是会影响到哪一个精子会碰到的那个卵子、
啊、哦，是吗？
就是随机性啦。
啊，
对啊，
因为如果他可以取消他回去救他妹的这件事情，那他大可回去找他爸然后再取消这件事。
凯乐是逻辑冠军欸，
那这种时间电影最好玩的就是要来挑他的逻辑问题。可是不要太认真看啦，因为确实他就是一个蛮浪漫的电影。
是是是，
我们让他继续浪漫下去。
是，探讨这个真的会破坏一些观影体验。
真的，我觉得我们今天好像一直在破坏。
完全是，我们前面又讲的超沉重，然后我刚刚又说我要减肥，
减掉，减掉，
全部吗？我们要修正大概40%在这一集。
不过爸爸那个用就是回到过去的能力一直看书这件事情非常的吸引我。哦，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不要这个能力，我一定会疯掉。因为假设今天你看到一个新闻有人死掉，
你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应该要去救他，
你是不是有责任。我觉得或多或少会
有点要哭了，好难哦。
对啊，就是你无时无刻都会觉得自己有那个责任，一定会自杀。 这个电影越来越黑暗了。
可是你如果自杀的话，你的哥哥或者爸爸，
我必须要传承下去。
没有，你的叔叔就会救你之类的。
哎，然后他们就会选择一开始就不要告诉你，你有这个能力。
那就是另一个宇宙的事情了。另一个宇宙的主观的我，他会过得很好，那我祝福他。但我在这个宇宙的我就会自杀。
哦，所以这个时间线的观念比较像《复仇者联盟四》的那个，
比较像，比较像。对，它是多重宇宙。那你自己呢？你自己会运用到哪些场景？
我觉得避免意外也是我自己很大的一个。我觉得我什么都会用，我会疯掉，我
会
疯
掉，
因为之前那个今天暂时停止的时候，你只是一直重复一天而已，我就已经会把那一天用到淋漓尽致了，以我自己的个性，所以我真的很不适合有这个能力，请不要
不要给我哦，白痴哦，给他啦，
谁
不知道？
好难哦，
可以给我，
好给他，都给他，
都给你，都给你。很难呢、欸，
对，而且使用很可怕的地方是你真的不知道，因为它里面是说不会有什么涟漪效应，但是想一下怎么可能？假设你今天吃了一根香肠，然后香肠就没了，然后讲错了，你今天吃了一个米肠，然后一个原本要吃
重要是不是
原本要吃米肠的人吃了香肠，然后就爱上香肠，然后就一直吃香肠，然后最后他就因为亚硝酸盐，然后他就得癌症，然后这算是你的事情吗？
这算是，
对啊，那你要怎么知道？
我觉得，但这个题目很有趣，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科幻电影，他们就是你看他们就用一句台词说，就是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然后就避免掉这些其实真的会发生的事情啊，蛮取巧的啦。
但因为他也是要聚焦在一些很温暖很有爱的部分，
比方说爸爸过世这一
段。对啊，
好难哦。好，假设我们大家都有这个能力也过得很好，没有什么很可怕的涟漪效应，什么都没有，你们决定要生小孩，在孩子出生之前你还有机会跟过去的一段时间道别，因为你生完小孩之后你就没有办法再回去改变了，或者是再去体会
一次，重活
一次。对对对，所以你必须要在孩子出生之前再回到那个时间点。那那个时间点对现在的你们来说是什么时候呢？
我觉得我会选一个有点跟他是选择类似的，因为他是选择回去跟爸爸再打一次桌球，他选的是一个蛮日常的场景，就好像他回去找他爸，然后这段时间他爸就是有一种这个日子还会无限延伸下去的感觉，所以我选的是
是什么？是什么啦？
就是比如说，我小时候跟我爸一起去打篮球。
怎么办？大爸爸都会打球，我爸不会打球，
我爸好像也还好。
所以你会回到跟爸爸打篮球的时间？
对，因为就是回到那个时间，可以让我感觉，比如说他在教我上篮，然后我可能不会，但我们下礼拜还会一直来，下礼拜一直来。
我哭了。怎么这一集怎么会这样？可是这个电影真的很感人，就是这样，你不觉得吗？所以你想要回到一个就是感觉还有下次的这种时候，对不对？
对，其实觉得这也是这个电影给我的一个的课题啦，就是虽然我们没有像 Tim 那种超能力，但是他透过超能力学到的事情，但他需要选择怎么跟过去的一个亲人或是一些经验告别。但其实在我们生活中也是有很多这种需要告别的时间，像我现在也很久没有跟我爸一起去打篮球，但是我最后一次跟他去打篮球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这是最后一次。
我感人，我就讲不下去。我觉得如果是我对我来说好像有点类似，怎么会哭成这样啊？而且我昨天才看完那个复读兄弟，复读兄弟吧，复读
青年，
复读青年里面有一个也是，也不是说一样的场景啊，可是就是一个迟来的顿悟吧，迟来的成长的画面让很多人大哭。我在电影也看了，当时还是大哭。但是我们先回到这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可以重活一次，我会想要选择。这集要怎么录啊？我觉得回到，我觉得回到，我觉得回到，要唱第几大？最后一次，我觉得回到小时候，我讲不出。哎呦，我觉得回到小时候，我阿公骑脚踏车带我去上学呢，因为我觉得，因为我是跟两个老人家一起住，我觉得其实一路以来感觉很深刻，就是你慢慢看得到他们好像生命一点一点在消失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会觉得，就有人不知道哪一天是最后一天。然后现在很多事都不能做，然后瓦工那脚踏车已经十几年放在那边都没有丢，所以我觉得很想看到那台脚踏车动起来，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小时候我没有爸妈在旁边，可是我觉得他载着我去上学那段路是我觉得很安全很安心的一段时刻。哦，我觉得好，怎么会是这个结尾啊？网友你还要分享吗？
我觉得我好像会回到昨天。
昨天怎么发生什么事情了？
和缓一下气氛。
好好，
没有，因为我真的对我的童年好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印象哦，就是好像没有让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开心的事情。 这也好悲伤，
这个也跟这怎么更悲伤
了？这才真的要哭了。
对啊，
没有，应该是说昨天让我觉得很开心的一件事情，是因为但哈，昨天我姐不在，我想一下。
改天换一天换一天，
就是我想要回到，我现在还没有想到一个确切的瞬间，但是可能是某一年过年的时候，可是我想要是近几年的我，因为我觉得我希望的场景，我甚至没有一个确切的场景，好可怜，就是全家人都在的时候，有阿公阿嬷，然后爸爸妈妈，还有我的姐姐们，对。然后我想要选择最近这一段时间，是因为我觉得我最近比较有那个能力可以让阿公阿妈开心，我讲的话很容易逗笑他们，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快乐，然后这件事情也会连带影响我爸妈比较快乐吧，就是一个很短暂的，然后对，我只是觉得我们好像都蛮需要快乐，大家都快乐的时刻，
确实，
对，
刚好大家都是选择一个回到其实以家人为基准点在选择，对不对？
对，
跟这部片的选择蛮接近的，
其实是
是，
对啊。
不知道听众们有什么样的答案，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对，然后很谢谢凯乐今天加入我们，
谢谢大家的邀请。
下个礼拜凯乐也会在，
对啊，也会在。耶，
对不起，今天这一集很特别啦，
是蛮特别的啊，
大家都在那边哭。
对啊，怎么回事啊？我们好久没有录到这样，我们好像几乎没有吧？
没，很夸张。
对，没有到这么夸张。所以蛮难得的啦。但看大家觉得怎么样了？如果大家有想要跟我们分享的话，也可以在底下留言。那如果想要找到我们的联络方式的话，可以到 Instagram 还有 Facebook 搜寻3939.6尺。听完今天这一集，如果很喜欢，想要给凯乐一些鼓励的话，也可以帮我们留下5星评价，然后在底下留言告诉凯乐，他是快乐冠军。
要怎么找到凯乐呢？
怎么找到凯乐呢？我们会把凯乐的那个联络资讯放在下方。
什么？
好，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下礼拜再见，拜拜。